今天的主日学开始之前，一起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早晨再次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容颜，聆听你自己的话语。圣灵保护师，带领我们这一天在灵和真实里头敬拜，来服事。谢谢主，祷告你，阿门。我们今天要读了耶利米书第十章哈，在耶利米书第十章里头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主题啊。第一个主题呢是说到偶像跟真神之间的一个诉说哈，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哈。那么这边他描述的非常的那个。真实啊，我们知道这些偶像呢是这个木头这个石头做的啊，是这个金子装饰的啊，不能上这个不能说话，不能行走，不能抬哈，那就不要怕了，因为我们的神呢才是真实啊，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么这边呢就可以思想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些偶像他们确实是木头石头造的，他们这个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有眼不能看，那么没什么好怕的哈，那没有什么好的尊重的。那么不但是说他们本身不行，那么就算是我们人跟他比都比较强，对不对？我们的有耳可以听，我们有眼可以看，有嘴能说，那么这些偶像比我们都还不如，对不对？但他们都是木头石头，都是死的。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么样的一个不起眼的、不值得、没有任何是生气的东西，跟我们的创造的神来比呢？这边他把那个偶像跟神来比，那偶像什么都不，什么都不行。也不能说，也不能怎么的。那如果我们的神他是创造我们宇宙万物的神，他可以，他创造在大地，智慧在建立世界，铺张出这诸天，然后那个怎么啊，也在翻发生空中就是多水激动。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是天也是地哈，这两个不能在一起比的，对不对？那么我们的神远远就在超过这些偶像。那么这些偶像连我们人都不如，我们人都不敢跟神比，何况这些偶像。那么神为什么要在这里把一个偶像这么不起眼、这么不值得、没有价值的，这个是弃如跟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比较呢？啊，那么这是不是好像这个差距太大了啊？是不需要这样比啊？所以你说这个偶像连我们人都不如，我们人还我们人来抬着。要用人要用金子的装饰它，用来打包定稳。那么，说在这里这个呢，说到几个方面哈。那第一个呢是，人虽然他是木头的偶像石头的，但是呢，人把他认为他是一个神，是人的所有的偶像呢。都是人凭着自己人的想象造出来的啊，那么都是人认为什么样的神应该成什么样子啊，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造出来，所以他们造这些假偶像的时候，他们认为他是神啊，那么所以呢，他才会拜他，才会这个就侍奉他，这个那个给他烧香，给他送供物，那么是人这么认为啊，那么就人的。这个思想的那个观念的错误啊，人的蒙蔽，所以呢，把那个这些偶像抬到神的位置上去了、啊。所以说，神说你们怎么这么愚昧啊？他们这么说，所以在人来看的话，这些偶像是跟神来比的啊。所以神在这里把这两个列在一起啊，这两个是完全不能相比，是因为人里面的愚昧啊，把这些偶像抬到那个。创造神的那个地位啊，所以神说要 要看清楚，要认识认识对啊，对不对？那么，其实我们再往深处想的话呢，那如果这些偶像、这些木头这造的、石头造的，他们不会给人带来任何的好处的话，那么人就算是在愚昧，他也今天那个人去拜偶像，对，拜拜拜拜拜土地公，拜了如果不灵，他们就不拜，对不对？换个神拜。 那一定是拜了拜了哪一个偶像哪一个神，拜了以后有好处来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听了他的祷告，听了他的供物，所以呢，他才继续拜。一定是灵的，不能他不拜，对不对？那么所以呢，他这里说呢，他说第十一节，他说呢，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是吧？ 那么，在人看这些偶像后面，他确实是有这个邪灵在后头的，啊，那么他们只不过他们不是创造宇宙的神，啊，但是这些是邪灵是这魔鬼撒旦在后面这个支持的，所以呢，这些偶像啊，你说他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确实是木头塑造的。 可是因为他后面有那个邪灵在那里啊，所以呢，这些偶像呢，他们会做事情，啊，也不是说偶像本身在做了，是后面的邪灵在做了啊，所以他们是在人看他是神，但他们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他们只不过是这个他会行神迹奇事，他会做一些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人才会这么愚昧嘛，啊，他都明白，就是带着供应他不拜了，对。 那意思这些这个后面这些偶像后面有那个邪灵势力的呢，所以保罗他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他对这一方面呢有一个很深刻的描述啊。他说从一方面来说呢，这个知识来讲，这个你是天下只有一位神啊，那个或他就或称为神的，那些都不是神，对，所以呢，那个祭偶像之物啊，是没关系啊，因为这个。 天上是万物，只有一个神，他虽然他名为拜，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没有别的神，啊，所以呢，这祭偶像之物啊，根本就是一个虚无的事情，就是一个食物嘛，你要感谢心里受就是了，对，你要有这个知识，可以，你可以吃的。那么，但如果是有人认为这是拜偶像食物，是有祭，这是祭神，他过去也是也是信这个神的，这是为了他的缘故，你不要吃。 那这是到了那个第九章的时候呢，《格林多前书》第九章的时候，他是说呢，其实啊，那么这个他们这个祭偶像之物，他们是祭鬼，不是祭神的，啊，所以呢，那个你们不可以与这个偶像相交，你不可只又吃主的杯，又吃鬼的杯的。 所以保罗在那里说很清楚，那些在偶像后面是鬼，是有那个邪灵在那里在做的，所以呢，要小心啊，这个不要这个应该吃的这些祭偶像之物呢，玷污了自己啊，我们不可以吃主的杯，又不要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的啊，那么是不能跟他联合的。 可是到后面呢，在第九章后面的时候，他继续说了，他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他应该就应该说这个啊，我们就不要吃了，我们就远离了这些偶像嘛，对不对？第九章的时候呢，他前面说这个，他说这个我们可以留着主的份，那么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嘛。他照他的这种想法，第十三章、十二节的话，那么应该我们以后就不应该这个破这些东西，不应该吃鬼。 这是这个祭偶像之物啊，可是你像他继续说了，他说如果有人请你去，就是去吃宴席，那么这个宴席呢是在他们在拜偶像之后啊，那个时候设立的宴席啊，那么如果呢你愿意去，啊，那大家你就不管是不要问你为感兴趣，不问什么话，因为本来就没有这件事情啊，那个。 所以呢，你可以去吃。那么，但是如果有人说呢，就是被这献祭献过祭的物呢，就要为那个人的良心啊，你不吃啊，这个我们的良心为什么被人控告？ 那既然他前面是说这个大为的这个祭偶像的时候是那个啊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们不能把它跟那主碑的主的碑这个那个筵席混在一起，为什么底下继续说呢？他就是在说你要去还是可以去，你要去的话，你把这个钱就这碗吃，不要问人家有两千年过，除非有人跟你说这是祭献过祭年物，他因为他的两千年物你不吃。那意思说到了，这是啊，基督徒里面的良心里面的自由啊，这基督徒有他的在主里的良心的自由。那么我知道天下的天下之间只有一个神，没有别的神，他以外没有别的神。虽然这个祭偶像之物都是假的，那是根本就不算什么的。我是不是我就是个良心？但是为了别人的缘故呢，我们可以需要有一些施舍。啊，那个或者他的缘故，然后把它摆下来啊。那这是基督徒在灵里面的自由啊。我们有这样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省了很多那个不需要良心的控告啊。但是呢，这个自由呢，在为了主的缘故，为了别人的缘故，有的时候你要摆下来啊，这个自由，那个免得人跌倒，免得人失落。所以回到这个耶利米书第十章啊，那前面呢，所以这里是为什么？这里我们因为来讲的话，这告诉我们这些偶像呢是石头做的、木头做的，根本上不了层楼啊，甚至是他也不能说话，也没有保护。但是呢，因为人的愚昧缘故，把它当作神，也因为他后面有那个邪灵缘故呢，所以神在这里就做一个比较，跟他自己来比较。啊，但他自己呢是个创造主，就是这两个天壤之别，他不能比的。但是因为人愚昧的缘故，因为仇敌的缘故，所以呢，人把他当作神，所以跟他说，你要再睁开眼睛，要认识他真正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真正的神是你创造这万物的，建立世界的，不当穹苍的，要开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认识。那当我们遇上认识的话嘛，那么不带我们敬拜那个真神啊，而且远离那个假神。啊，所以我们呢，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可能也需要这样的认识哈。我们今天到一些去旅游或观光，那么在一些庙宇那些地方，我们也需要这些方面的知识啊。一方面，我们不觉得这些事情是什么，因为这些假神嘛，这些那个庙宇啊，什么都是虚假的，是你可以把它当做风景看就是了。但是呢，有的时候要小心点，因为它后面是邪灵啊，所以呢，不要沾染污秽啊。那如果说为了人的缘故，为了我们的良心里头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可能远离这些比较好啊。我们这回台湾的时候，那开始到处都是那个庙宇啊，我里面就很不舒服啊，我就远远远远远离开他们，因为我不去看啊，所以就是这个风景啊，这怎么这不是什么什么好那个好的地方啊。这个我们去看，这阶段呢，我们需要去认识。好，这摩西的第十章有三个点呢，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他说到呢，那个因为以色列人这个败坏的缘故啊，他们得罪神的缘故啊，所以呢，神呢要击打他们，从十七节呢一直到第二十二节呢，神要击打他们啊，神从北方啊要这个。要使敌人来啊，要使一大城邑变成荒凉，成为野狗的住处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那个被盗，他们拜偶像啊，他们犯罪，所以神啊要击打他们，而且怎么击打的方法呢？是借着仇敌的手，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啊，让这些仇敌来欺压他们，那个掳掠他们，甚至把他们掳到那个外方去。那么到了第二十五节的时候，他说愿你将愤怒倾到这些不认识你外邦的列国人中，不去告你们你的各族上，因为他们吞了雅各，不但吞了把他灭绝，他住宿变成荒场。那么这是先是祷告了，他说这些人呢，他们来了那个他侵吞你的这个产业，这个啊，把他们把也去侵吞雅各，把他们这个荒场，所以求你们这惩治他们。也就是呢，这个愤怒到他们身上啊，这是神要做的。这就让我们开始想第二个问题了啊。第二个问题，那这些人来是为什么他们会来呢？
神虽然对这些外邦人有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他真的是作为，我们不是很完全的了解啊。但是
至少呢，我们知道，就算是一外邦人，他滞后那么神的神的带领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这些外邦人、外邦人的国，他自动都要回墙联合。那个连那个埃及亚述，他都跟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亚述的时候，他一律啊，他一同来敬拜耶和华。那么只是说他们神带领以色列人跟带领外邦人的那个道路好像不太一样啊。那么他带领以色列人，以色列是一个独居的民，他是一个特别的民，是借着以色列人的那个兴起救恩，兴起弥赛亚。那么借着那个以色列人要把救恩带进。那外邦人呢是他们到后来那个新约时代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他们还是就恪守律法。以色列人连保罗他自己还是恪守律法的，因为他就是在他身上特别要求。但外邦人不一样啊，外邦人的话实在很不是像以色列那样带他们，所以他们再到后来他们得救了，救恩的话也跟以色列人走的路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他们至终他们都承认我们得救是唯有借着，因为我借着是相信主耶稣基督啊，外邦人是借着信得救，以色列也是借着得救，但是神在以色列这样的要求跟在外邦人身上要求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很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他一方面来的话，他用到这些外邦人，他惩治以色列啊，就让以色列能够悔改。那同时他也击打这些外邦人。那击打外邦人，我想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加害过分啊，那么神还要借他们兴起耶和华的名，或者最终呢，神在这外邦人这些外邦列国，最终还是要认识神，归向神。啊，这是神的带领方法，跟那个跟以色列不太一样。这是第二点啊。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要看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啊。那二十三节他说呢，说耶和华呀，我晓得人的道路不如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然后二十四节说，耶和华，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啊。这个首先第一件事情呢，是他这里啊，他说是先知自己，他在去为他自己求你从宽惩治我。当然，先知这时候有可能是站在以色列人的地位上，那么为了以色列人那个代求神宽恕，求神怜悯。不过呢，我在想，这边他没有说是宽惩，他不是他没有很清楚说他是不是站在以色列人地位说这句话。但是至少先知他自己也需要神他自己的神对自己的赦免，神自己的那个怜悯。所以说这句话说到他自己身上也是非常的切实。他说，耶和华，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人怒中惩治我，恐怕我归于无有。先知我们说先知耶利米应该是神的器皿，对不对？神的仆人，所以他的行为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啊。我们说，我们看不出来一些耶利米有做错哪些事情，他需要神的怜悯啊，也就求神的宽恕，不要惩治他是犯了什么大的错的啊。你也看得看不见的。我在想啊，这个不管任何人啊，就算是先知他自己，如果是他自己很清楚的认识他自己所知的话。没有人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义人在神面前啊，那包括先知的这不在里头。而且呢，我在想，当耶利米在那个成为神的真的器皿，在为神说话、去责备、谴责然后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的时候呢，那么先知的在说这些话，并不表示说他说了，他自己完全做到了，或者说他说了，他自己是完全公义的。而且我在想，一个非常亲近神的人，越亲近神的人，那么他越能够看到他自己里面的败坏，里面自己的软弱哈。而且呢，越亲近神，看见神自己圣洁的公义、圣洁的要求的时候，那么在我们身上越能够看见我们也平常我们看不出来的一些隐恶啊。那么，所以我们有人说，你越亲近神呢，那么你会会。对，越敏感啊，那个一点点小的地方，因为在那个 也我们不在这个光中啊，我们看不到这些事情。越接近这个光啊，啊，我们身上的污秽、邪气的软弱、天然的败坏，越看越清楚啊。虽然是没有做出来啊，但是呢，那么在里头的隐恶啊，心的心性的意念，所以就不大会说，因为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面的意念啊，所以那个，所以在这里呢。先知，
今天啊，只要用
他可以说先知是为了以色列求，但是这个想先知也为他自己求啊。那么，当他越亲近越亲近神，越认识神，在神光中的时候，他越看见他自己的败坏，那么他就成怎么样成自我？你的我，你的我，啊，会有
念
一那么前面他说呢，他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理，不由自己行的，你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对。另外在保罗说呢，立志以为为善，为我的心出血流流血流流血流流流动我。那我立我所那个想要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想要不想再去行的恶，我去行出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他说，当你身上到我们这个天然人呢，那么如果有些地方你就是你管不来的啊，那个行这个。人的我自己的道路啊，不能自己不能定，行路的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那么我们常常在走一些路啊，那么就走到一些错误上面，都不是我们自己。有时候知道这是错，但是我们呢改不了。知道我们的事情不应该走的，但是呢我们还走在其中，因为我们不能定自己的道路。这是就认识，要我们认识说，很多的人很多的措施。是我们天然人在里头的，根深蒂固的，你这个想要这个改都改不来啊。那么那个想要我们想说尽量这里往这里去，往那里去，你可以定规，定规可以确定定规啊。那做不做出来是另外一回事情啊。那么这里就回到第三点了，第三个问题了。既然我们这个定不了自己的道路，我们也不能够。这个也不能够定自己的脚步，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没有责任了呢？对，你说我反正我管不来嘛，我不是我要怎么做啊？对，那么是我，对我管不来，这是与生俱来的一个难处，对，与生俱来的难处，所以呢，那么做了。那神应该怜悯啊，神应该知道啊，对，因为这不是我做的，我要做，我做不来，我不想做，我不会去做，那个这是那个我们是那个我们根本因此就谢绝了，那先私底下在这边所说的嘛，那底下那个求神赦免啊，不要这个惩治，很多的时候，因为可能也是这一方面的，那先知他里头呢，他里头也是一小的。有些事情呢，他不想做，他会去做；有些他想做，他做不来。那么求神的这层次啊，虽然这个事情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你管不了啊，但是呢，神不会因此说，因为你管不了，所以你没有责任啊。那么所有的人虽然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呢啊。是仍然要这个有救责的啊，仍然要为他，仍然要为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那个虽然我们没办法定自己的脚步，虽然我们不能够定自己的道路，但是我们走在其中的时候，我们要为这事情负责的啊。所以说，那要求是很高的啊。虽然我们这自己做不来，感谢主啊。那么这也是说到福音的啊。福音是说，如果人要靠着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行为去在神面前称义的话，是没有路的，你走不来的，你做不来的，你也没有不想做你去做，想做你做不来啊。那么所以是肯定神，所以但是神的要求高啊，心中的意念都在神面前，那个神要这个鉴察的。但是神要给我们一条路，非常简单的一条路，是我们要求你这样做好，我只要你信，对不对？我们呢，这今天继续说到福音了，福音的这个简单，但是没错，你做不来，你做不好， 你的道路你定不了，你的脚步你定不了，那么啊，你到现在的话，非走在这条那个罪的道路不可。但是呢，神给我们的条路呢是一个很简单的条路，就是信心啊，在新约里头我们看见信心是非常的宝贝啊，神只要求我们，就只要信啊，那么相信的话，就把这条路生下来来做。 神会使我们能够定我们的脚步，神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道路啊！这是神的这样子怎么做的，人自己就不来啊。那么神也没有这样要求我们，说实在的，神的这如果这样要求我们的话，没有一个人的成名就成名。那神要我们的，就在新约里头的宝贝，就是神的神，就是你在这信，那么这些事情都在你的手中，你得相信神的，我们可以走在。 可以知道自己的道路是什么，我们可以定这条路，因为是在这里头。啊，我在想这是第三个点啊，在这一章里头让我们看见的啊。那么让我们每一章圣经的里面都有很多这个宝贵地方上的思想啊。那个，我们就先教到这里好了啊，一些。
有根生的理由，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
神自己啊，那他是人所以先依靠的。那后面讲到做割礼，我们看见神看重的不是外面的割礼，而是看重的里面的割礼。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说，外面的割礼算个什么？里面的割礼才是真割礼啊！那里面的割就是那个属灵的实际啊，外面的割礼不过是个宗教仪文。啊，那里面的歌里呢是积极实际的，出现肉体情欲，亚当败坏那些东西。那第十章呢，紧接着再论到偶像的事情啊。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离弃神去拜偶像去啊，最终神把他们交在巴比伦手中，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一次再提到拜偶像事情，偶像事情，然后和神的做一个对比。那一开口他就说你要效仿列国的行为，因为拜偶像这是列国的行为。所以当以色列百姓要进到迦南地之前，神一再警戒他们说你们不要效仿当地那些外邦人所信的，那些习俗不要效仿他们。但可惜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去拜偶像去了，那最终神把他们从那迦南地赶出去。所以在这里用这个偶像跟这个神来做个对比。那前面先讲到偶像，我刚底下提到说，这个偶像就是人所造出来的，人凭着自己的想象，造出偶像啊，是木头砍下来，然后这么雕刻，然后又把它装饰的美丽，装饰的非常有威严，然后把这个偶像代替真神，耶和华真神啊，所以偶像基本上就是以别的代替。神自己那就是偶像啊，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的情形啊。所以他说这些偶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所以他是靠着人啊，他不是人啊，从树砍下，然后雕刻，然后人们造成偶像，还把它装饰得非常好看，需要用钉子把它钉上，它才能够稳住。如果没有钉上的话，它随时会倒下去啊。然后他说他好像中枢的悬层的东说东西，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告诉我说，这就是像把香根稻田当成一个稻草人啊，稻草人为什么农夫要把稻草挂在那个稻田当中啊？因为他怕那些飞鸟来吃他稻物啊，所以当风吹动的时候，那个稻草就动了东西，那飞鸟有时候有人在其中啊，但实际上它是个虚假的。他不是一个真正人站在大草当中，所以偶像就像一个虚假东西。偶像，风吹一动，好像它动在动动动，但是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它什么都不能做。 啊，它是一个动作啊。刚才说，啊，讲到祭偶像吃物的时候，讲说偶像送的是什么？偶像是 nothing， 你不要担心啊。你若是因为那边是讲祭偶像的事情，你若是有人邀请去吃的时候，你就放放心心吃就是了。因为偶像是 nothing， 祭偶才是神，你可以称为偶像是神，但是唯独只有一位神。但是他那里也告诉你说，那之所以要偶像是送的时候，因为他有这个知识。但是有些人，那信了主以后，他从前拜偶像，他从小常吃祭偶像之物，他现在得救以后呢，他没有这个知识，他以为他从前拜偶像是很真实的，所以他不敢吃祭偶像之物，那保说你尽管吃就好，保说保有这个知识。他可以吃，但是为什么保他是不吃呢？因为是为了那些软弱良心软弱的那些信主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不知道，他不认识偶像是没有什么，不需要担心，不要惧怕他。所以保罗他是有知识，但是那些是没有知识。结果如果他看见保罗放胆在吃祭偶像之物的时候呢，他在那就跌倒了，他以为好像偶像祭偶像是可以吃。所以保罗之所以不吃，他是因为有知识，也有之所以吃，因为他有知识，他有这个信心。但是有些人吃，不是因为有信心，不是因为有知识，而是因为看着保罗做，他就做了，结果他真的就得罪基督，得罪神，因为他是良心软弱。所以保罗说，吃不吃都无关紧要，没有神可看重你到底有没有吃。然后是说吃，神所看重的是我们里面。所以想到，所以刚才讲说，我们怎么应用这个自由？你有自由可以吃，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有些人没有这样的认识，所以看到你所做的，他以为好像做那些事情没什么事，照样可以做，就再来他就跌倒。所以我想这个是叫基督在地上生活一个原则，一个有信心的人，保罗说你信心就在神面前守着就好。不一定要一定要借着做那些事情来表明说你有信心，那是因为你做那些事情，别人学着做，但别人不在信心里面，不在真知识里面，就他就得罪主。我说，我想现在基督，所以保罗会告诉说，安息都是为了造就的，安息都是为了荣耀神，若是那件事情能荣耀神，你就可以去做。但是那件事情虽然你可以做，那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的缘故，帮助那些信心软弱的人缘故，你可以不吃。所以今天世界上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自由去做，但是因为有些人没有这样认识，因为好像一切做一件好像世俗的事情，好像那一个事情好像没有什么，你待个场所，我也不去赌不去，但是我去经过那个城市，我觉得也没什么，但是有人在好像那个地方可去，就别人就印证了这样的行为，就跌倒。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曾经带一个弟兄在美国拿来学会怎么样回他去，我带他扶两个大手走动到了不是耶稣城，就是那个大手背港那边，我们是越过，我们要进入那个大手背港，我们觉得那个地方不需要去，也不想去参观什么，原来这个罪恶之地，对不对？不是说我们去要下去看表演，那是不过我们不会做这种事，但是那个罪恶之地，我们就不想去。所以我想，神真的是非常全备，是两面的。所以一方面好像算不了什么，所以刚刚弟兄提到说，庙里那里面摆的都是假东西，你去参观有什么了不起？当做一个艺术品而已，因为很多庙里好像盖非常雄壮，对吧？是，那是拜偶像之地。对不对？所以现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里面有座山，我就说暑假那个放假的时候就到后面去爬山，那种山中参观有些庙宇，又走一段路很累，那些同学就到里面去休息，那就不想进去，现在是有偶像之癖，休息也不一定跑到里面去休息。但是有时候夏天暑假的时候参加福音队，到乡下去传福音，一家挨家挨户去闯福音，有时候碰到庙宇，我没进去，因为里面有人在里面，我们到里面去闯福音给他们。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一样，要看起先分辨，一方面要我们要知识要信息，那一方面为了软弱弟兄良心缘故，我们都是可以做，但是我们不需要去做啊，不要好像为了要做这件事情表明我是有信心的人，表明我是有知识的人，保守你有信心在神面前守着戒指就好，谁知道你有信心，你知道你有知识，你不需要特意好像表现，在这个时候表现说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有知识的人，你什么都不怕，我想什么的什么啊，所以我想圣经的话是很全备的，所以在看见这位偶像是虚假，那只有神才是独一真神。那这位神，因为他是那一位创造天地啊，智慧建立世界那一位啊，他的作为啊，他一暴怒的时候，空中就变火水激动，他是云雾从地基上腾，这是神显出他的作为出来啊。那为什么使耶利米劝那些犹大国的百姓说不要去信从那些虚假偶像呢？因为底下第十六节说雅各的父母不像这些啊，就是像外邦人，外邦那些偶像可是成为他们的所有，但是雅各的父母不是那些，雅各的父母是在造作万有的自己，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啊，感谢神啊，那产业就是成为他们享受的，成为他们可以报酬的啊，不仅耶和华是雅各的产业，他说以色列也是他的产业啊，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啊，那意思就是说好像这以色列不过是神产业当中一支有支派而已，神还有其他的产业，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不仅以色列是神的产业，到了教会时代我们看见一方面神是我们产业，一方面我们也是神的产业啊，这是以弗所说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了产业，他在我们里面得了产业，我神在圣灵当中所得的产业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所以一方面产业是神是我们产业，那我们是神的产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那底下十七节就讲了对那些被掳人说，你们要要把你要收拾人财物，把你们要从国中带出去，因为神这个神要把他们这些居民将帅选官帅出去，要加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屈辱。所以借先知在那就宣告说，你们要神是定规的哦，你们要被掳，你们要收拾你们的财物，你们要离开这个地上，神要加害你们，神要把从这个地赶出去。那后面呢，好像在那里耶利米先知在那里有个坎上，他看见听见他跟听见说百姓在那说祸在我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当神的加害，当神刑罚临到百姓身上的时候呢，他们在哀嚎，他们哭泣，他们受伤，但是先知感受完了，不仅外面的一些感伤，他更是说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所以当神宣告以色列百姓犹大国要被掳的时候，先知里面是非常痛苦非常哀伤的，因为神的居所和神的百姓这样的地方怎么样成为荒场，原来是耶路撒冷是神百姓居住的所在，我是满了生命丰富的地方，现在却成为荒野，成为野狗的住处，这是因为他们犯罪所带来的结果啊。那二十三节呢，是先知的祷告，刚才说这个世上这个祷告当然是站着神百姓的一个地位来向着神呼求啊，但呼求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刀不由自己，行路的你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因为神经定位他们被掳这件事情，他们该走的道路，即使他们觉得痛苦觉得哀伤觉得受损害，但是他们不能改变自己的脚步，这是神的所命定的，因为他们拜偶像是带来结果啊，带来虽然他们不愿意啊，他们不愿意被掳，但是不得不被掳，这是命定的，这是他们必走的道路，所以人不能改变他们脚步，人不能定规他们脚步，但是感谢神，他底下即使 他的命令已经定了，你的罪受到结果只能审判，必须要临到他们身上。但是他的呢，先知的那张祷告求神宽从宽城市，他们不要在梦中城市，恐怕使我们归于无有。那就是说，即使在神极其审判风雨当中说来求神宽容他们，我想下手不要那么重，可是下手太重的话，他们命就没有，他们就归于无有了。就感谢神，先知时代也能梦到神的感觉啊，一方面看见百姓的痛苦，看见他们所处的环境，命运决计已经定过了，但是即使在这命运决计定过当中，他仍然求神来怜悯，求神来宽容，求神好像仍然给他们开一条出路，不要都落到个地步全然灭绝掉啊。为什么呢？那底下说要把这些愤怒倒在那些不认识你的列国啊，你到我们在这里也把雅各吞噬掉灭绝掉，因为这些列国外邦啊，特别巴比伦，他们神把以色列百姓交在他们手中的时候呢，他们是要赶尽杀绝，完全把它除灭掉，把这个民族从地上除灭掉啊。所以先知祷告说，你的愤怒要归给这些人啊，因为他们心就是要把你雅各把神的百姓把它除灭掉，要把它灭绝掉，要使他们住处变得荒场。所以感谢神，即使在神极其愤怒的审判当中的时候，人还可以向父去赴耶稣来怜悯，赴耶稣的宽容，使他在管教当中仍然怜悯他们啊。我想神在前面一开始告诉我他们说呢，神为他自己那是疑虑，他保留一些疑虑，他没有像当初为了索多玛恶罗马一样把全城所有人除灭掉啊。我想这是神永远不改变的旨意，神是那信实守约的神，即使百姓犯罪，神在希望审判他们，神是公义的啊。即使在公义愤怒审判当中说，神仍然为他自己的信实，为他所立的约，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啊，为了他们，为了神自己的应许，他仍然保留遗嘱啊，保留遗命，让这些百姓，这些神所拣选的百姓，他们要从地上被除灭掉。神的那个人给他恩典，让他们有回头的路，让他们有点回转的时候，神就要拯救他们。我感谢神，我想借先知耶利米，不仅让我们看见神如何带领当时犹大国，同样我想这个原则也是在带领地上的教会。
有时间吧，那么在第十二节呢，他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成穹苍，铺张穹苍的意思发现他那这个穹苍是往外生长的，生长的穹苍。那么我喜欢看这个关于宇宙的事情啊，那么他们确实这个现在科学家已经证明这个所有星球都很快的往外在这飞去啊，那么距离这个星球越来越远，那么所以有人说，既然这个宇宙是这样子的往外扩张，如果你要往回推溯的话，他一定知道到当初在某一个时刻它是只有一点，从那一点然后爆炸出来，是什么大爆炸的，所以他认为宇宙呢是从大爆炸来的，是从那么首先大爆炸的这个理论呢，跟圣经是完全的对立的啊。那么他们看到的这一点，那么有一个事情是事实，就是你今天可以看得到，你可以证明这些宇宙很快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啊，那个。那么为什么这么做？那些基督徒科学家，那我说神在这里为什么会这个宇宙为什么是这样子在创造？到现在是星球又越来越远，并不管是说当初会到一点上去啊，那是不需要这么做。但是呢，有一个现象就是这星球离我越来越远， 那么也可能是说，他们认为可能是神在造的时候，这个是这样子可以让宇宙更平衡 balance。那么至少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但是在圣经上这个字“铺张穹苍”这个字，起码出现十几次，在约伯记，在什么，这都说他铺张穹苍 ，stretching out the heavens。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创造是往外去的，是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在圣经上早就说了，那些 stretching out， 然后他这边呢是，值得大家思想一下哈，那个。圣经上其实早就说了，就是并不是说神现在还在创造，他只是他创造这个宇宙呢，它有个性质，就是他的这些星球呢，今天一个月往外面走，一直往外面走，很快速飞去。那么神在创造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推测啊，但是神都也不需要解释了，他说我这么做的，啊，刷新了啊，这些好看的，啊，铺张穹苍啊。这个字呢，是我们留意的，留意问题，它十几次都是整整体，一再说它是从全身铺张出来，我们就听到这条了，我们先祷告，我们感谢上帝，每次我们来看到你所唱的这些首天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们就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是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你所创造的穹苍，让我们看见诸天在诉说神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他的手段。哇，这是让我们里面被开启，让我们看见在地上，所有的事物，凡是带领我们远离神的，都是偶像，都是你所厌恶的。让我们这样的看见，让我们能够心能够专专的来归向我们的神，他是一个独一的真神，你是为我们唯一的活神。谢谢主，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